刚才讲到信男超出众魔路，这个魔路啊，就是按照这个华严经后边历史简评里面所说的十种魔业那十种魔业很值得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人做参考的因为还没有讲到历史简评，只是先提出来我们自己来互相勉励做参考那么能超出众魔路，就是能舍离这些魔业。要怎么样子才能舍离魔业呢？后边离世间品的十种魔业之后啊，接着就说十种舍离魔业。我还是把这个道理提出来啊，我们要想要超出众魔路，要从这个舍离魔业里呀 好好的学习。经文说，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舍离魔业。他说在这十种道理当中，您能够好好去学习的话，就会把前面的魔业把它舍掉能远离魔业，而很安定的去向于无上菩提。何等为十？是哪十种呢？所谓解释了：敬善知识、恭敬供养、舍离魔业，这是第一。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呀，要亲近善知识。您能常常亲近善知识，而对于三宝恭敬供养，就能舍离魔业。所以藕益大师说善有为一，惯心为要，善有为一。善有就是善知识，以善知识做我们所依靠的目标这个所谓善知识啊，就是指上至佛菩萨乃至一般对于佛法能够有正知正见来帮助我们去向无上菩提的，这都叫做善知识所以善知识就是能够使我们呢去向于无上菩提的大道，而把魔业舍掉。所以亲近善知识、恭敬供养，这是第一种舍离魔业。第二，不自尊举、不自赞叹，舍离魔业。这一点如果要选举的人就不适用了假如你要选举民意代表啊，选举什么长啊，这就不适用了，因为他都要把自己的知名度提高啊，还要尽量把自己的好处卖出来啊。而行菩萨道刚刚相反，不自尊举，不要自己认为我很了不起，不要老是提起自己了不起的地方不要赞叹自己，因为你赞叹自己免不了就是会诽谤别人的。一方面有的时候为了要提高自己的身价呀，就会把别人的这个比较差的地方把它显现出来了。因此之故，假如你在菩提道上平常修学佛法，不要自己单提高自己的身价，不自尊举，不要单赞叹自己的长处那么真正在修学佛法的人呢，他不会只是赞叹自己，只说自己长处的他都会很隐藏的那么表现自己呀，好像初学的样子那么因此之故啊，菩萨道不要老是把自己提得太高，这是第二。假如你有这种谦虚之心啊就能舍离魔业。所以 满招损，天必定就受益
啊。
天受益，满招损，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经文说，不自尊举，不自赞叹，就能舍离母业。这是第二。第三，以佛身法信解不谤，舍离母业。你对于佛法里面讲的很高深的理论，等于刚才说过的那个所谓烦恼即菩提，一二三四金叶盘呢，这些道理很高深的，你对佛所说的这个很深的道理身法，你能信能解，能深信而能了解，纵然不了解而不会生起诽谤，在《玉切菩萨戒》《地持菩萨戒》里面都说到的啊。对这个很深的佛法的理论呢，假如你还不能够了解的话，你要仰信，仰慕佛所说的法，他绝对不会欺骗我们的，都是佛自己亲自证悟的境界，我们只是还没有到那一种境界，不能了解而已。所以不要诽谤啊，不要认为这是佛说吗？佛难道会说这个话吗？不要有这种念头啊。那么历史没有办法倒过来看，两千几百年前，甚至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当时所说的法，我们没有亲自听到啊，实际情况不得而知。那么在经论里面记载下来的，必定有它的道理存在，否则怎么能够流传到今天呢？所以对于身法，我们应当要升起信心，纵然不能了解，也不要诽谤。那么如果能这样子做，能够尊重佛法，那就不至于去向母业，就能舍离母业。这是第三。第四，未曾忘失一切自心，舍离母业。就是我们修学菩萨道，时时刻刻不能忘掉要求证佛的一切智，一切智指佛的智慧。我们要学佛呀，学佛要求得到佛的智慧啊，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啊，我们要得到佛的般若智慧啊。那么如果忘掉了，那你就失掉自己的目标啊，那就会趋向母业。所以未曾忘失一切自心，舍离母业，这是第四。第五，勤修妙行，恒不放逸，舍离母业。这就是叫你要好好的修精进度啊，精进度懈怠啊，勤就是精进，努力进修无上菩提微妙的修行法门啊。勤修妙行就指这个无上菩提的啊，这个殊胜的法门啊，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恒不放逸，恒常升起努力精进之心，不要放荡总逸啊。那么能不放逸啊，就是能够精进而努力向前啊，能够努力修学佛法，上求下化，那么这样子就能舍离母业。这是第五。第六，常求一切菩萨藏法，菩萨道，你要常常努力精进去求学，学习这个菩萨道，菩萨藏就是大圣菩萨道上所有的，无论是解释行啊，你啊、信解心证行证这四方面啊、都要努力去学习，常常努力去求，去努力学习，学习这个一切菩萨道，这样子念念不忘菩萨道，就会舍离母业，就不会去向于母业啊。那么这是第六。第七，恒演说法，心无疲倦，舍离母业。发心说法，能懂多少说多少啊，那么尽量啊多做弘法事业，使众生都懂得佛法，那么自利利他，这就是舍离母业啊。第八，归十方一切诸佛，其救复祥，舍离母业。学佛吗？学佛还能离开佛吗？归头依靠于十方一切诸佛，过去现在已经成就的十方一切诸佛，我们时时都希望能够学佛，按照诸佛所行的 所谓行佛所行啊。那么对于一切众生其救复祥啊，看到众生苦恼想办法要救度他啊，扶持众生的道心让他增长，其救复祥。那么念念不忘佛法啊，对众生有救复心，就是上求下法啊，这样子魔业就能舍离，这就是第八种的舍离魔业。第九，信受意念一切诸佛啊，平常时对于佛所说的法我们深信而领受之，念念不忘，意念在怀啊，一切诸佛所说的法啊，佛佛道同啊，我们修学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就是修学一切诸佛之法啊，那么由此能够蒙受十方诸佛的神力加持，冥冥中三宝扶持我们，使这个道业啊无上菩提念念正常，那就能够舍离魔业，这是第九。最后一种第十，以一切菩萨同众善根平等无二舍离魔业。对于一切行菩萨道的人呢、啊、把手共行啊，同样去种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的善根啊，那么对于一切众生以平等心看待，平等无二啊，以平等心看一切菩萨，以平等心看一切众生啊，发这一种心就能够把魔业舍离，这是第十种舍离魔业。所以经文说是为十，这就十种舍离魔业。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能处理一切魔道啊。假如菩萨能够安住，把心安住在上面这舍离魔业的十种法当中啊，你就能够舍离魔道。经文所说的信能超出诸魔路，魔路就是魔道，那么按照这个十种法门去好好去修学，就能舍离这个魔路啊，就超出这个魔的道路啊。那么它的根本办法就是信啊，对于佛法有深切的信心，有正信不动啊，那才能够舍离这个魔业啊。这就是二十种这个信的功能当中的第十五种。第十五种信能超出众魔路。第十六，示现无上解脱道，这是第十六，正信解脱，有正确的信心啊，它能使你去向无上菩提大道啊。示现两个字啊，示指佛所说的法，开示我们，指导我们。那么显现说去向无上菩提道的解脱道啊，那么从此如法修学呀、啊，能够得到究竟解脱，所以叫做示现无上解脱道，远离众魔路，就能去向于无上菩提道，解脱道才能成就。这是第十六正信解脱。最后一首句诵，有五首句诵，24啊，前面讲了16种了，就是四首句诵。后边最后一首句诵说，看着经文，信为功德不坏种，信能生长菩提树，信能正义最甚智，信能示现一切佛。这是20种这个信心功能当中的最后四种啊，信为功德不坏种，这是第17，由这个正信的信心使你一切功德都能成就。开头总义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由这个信心使你的功德念念增长，不致遭遇到损坏啊，你这个菩提种子会念念增长，不致损坏，所以叫做信为功德不坏种，这是第17的功能。也就是说，由正信心 功德才能增长而不遭到破坏。心能生长菩提寿，这是第十八，菩提善根能够念念增长。菩提指佛国，寿是彼方。普贤菩萨的行愿品里面第九，恒顺众生里面曾说到，这个好像狂野里面有一棵大菩提树，这个树啊，比如狂野沙子之中，有大兽王，一切众生以为树根，诸佛菩萨以为花果，一大杯水扰一众生，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这个一棵大菩提树，众生好像树根呐、你把树根保护好啊，这个树才能增长，树增长啊，才能开花结果了。所以诸佛菩萨依为花果，这个菩提树开花，向菩萨道成就，结成果实，就像成佛。所以佛菩萨要靠众生才能成就啊！世间如果没有众生，也就没有佛菩萨苦得了。菩萨要行菩萨道，就在众生中求啊！所以要成就佛国，就要修啊，爱护众生，救度众生的功德啊！所以你有这个信心坚定啊！能与大悲水灌输受根，就是爱护众生救度众生啊。那么对上菩提才能增长开发结果，所以信能增长菩提寿，有信心才能上求菩提成就，有信心才能下化众生成就。所以信能增长菩提寿，这是第十八信的功能。第十九，心能正一最胜智，最胜智就是佛的智慧，就前面讲的一切智。世出世间一切智当中呢，没有超过佛的智慧的，佛的智慧是最殊胜的，所以叫做最胜智啊。那么信，正确的信心，能使你的最胜智啊，念念增长，得到殊胜的功益，所以信能增长正一最胜智。那么也就是说，前面所举的例子啊，《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啊，有信才能入于佛法的大海，有智才能度到彼岸。所以由这个信心啊，去向于无上菩提的佛法大海，增长使你的智慧念念正一，成就最胜的佛果的智慧。所以第十九能够增长佛的最胜智。最后一个第二十种的功能，信能示现一切佛就是能够就近见佛信自己的心本来具有无上菩提的种子，是一切众生皆有佛心，有佛性者皆可作佛那么你有这个信心念念增长由自心的佛，以已经成佛的诸佛完全相应，由此啊，就能见一切佛，而自己内心的本有之佛也就完全能够由这个佛法的开导指示啊，使它就近显现出来。所以后边有许多经文都这样说，一切诸佛从信心起，过去现在十方一切诸佛能够成佛，都是从这个信心升起的。 没有信心不能成就，因为有这个信心才能成就。所以菩萨道刚刚开始，撇执信心为最第一啊。那么这是讲的实性位的开头，按照前面的静心品去修学，就是实性的起步啊，由此成就性的功德。那么前面分别显示出20种的信心功能，那就所谓略示甚难，简略的显示信心的殊胜功能，有前面的这个20种。后边一首句中啊，第3总结甚难，总以结束前文啊，显示信心的功能，这个叫做略示甚难呢、啊、先总标后别显，然后总结啊。一开头的信为道元功的母，长养一切诸善法，断除欲望，出爱流，开始涅槃无上道，这是总意，总标出信的功能的意义啊。信无垢除心清净，以下一直刚才讲到信能示现一切佛，这20种功能就是别显20种的功能，无首句诵，每一句就是一种功能，20句显示，简单显示出信心的20种功能。然后总结上文叫做总结圣能，就是第3段经文总结圣能。经文说，是故一行说次第，信要最甚甚难得，比如一切世界中而有随意妙宝珠。这一首句诵总结，总结上文总结信心的殊胜功能的文字。是故承上启下，承接上文别显20种功能，因此之故依照修行的法门说出修行的次第按照佛法菩萨道上发菩提心，从此之后修行啊，第一就是实性，第2实住然后第3实行，第4实回向，第5实地，然后到等觉，经过这51个阶位的次第啊，最后才成佛，妙觉才成佛。所以因此之故，依照修行的方法的次第说出这个信心为开头的第一步，所以信要最甚甚难得，由深信爱要于佛法之心最为殊胜，甚难得，就赞叹这个信心的殊胜很不容易得到说过多次的涅槃经2句话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初发菩提心的心，以究竟成佛的佛，这个心，这2种没有差别，平等平等。而且如是二心啊，初心难已经成佛了，这个没有什么难处好讲啊，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是八风吹不动啊，已经成佛，八风吹不动没有什么难不难。最难的是初心，初发的菩提心，如是二心初心难，所以信要最甚甚难得。初发心啊，是最难得的，因为初发心菩萨虽然很多啊，成就的就少了。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曾说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3世因中多 及其德国少。世间上有三种事情啊，出发心的因很多啊，结果很少。鱼子第一个，河流里面的小鱼呀、啊，啊，遗产乱产的很多啊，而这个小鱼也很多啊。可是这个小鱼要能够成为大鱼呀、啊，很少很少的。鱼子第一种，因少因多而果少。安罗花，安摩罗国，印度的安摩罗国，据说开发开的很多，阶层安摩罗国的很少很少。那么这个安摩罗国的花长得什么样子，兽长得什么样子，没有看到，不得而知。在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果实的花，开花开的很多，结果很少。举过我们平常都能看到的这个芒果，你看那个土芒果开花开了多少啊，好多好多的花，结果结成芒果的不晓得有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结果就很少了。安摩罗国我们没有看到，不得而知。我们在这个世间上，现在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就有很多果树啊，开花开的很多，结果很少。这是第二种，因多果少。第三就是菩萨出发心了。菩萨出发心啊，出发心菩萨多得不得了，很多人发心要行菩萨道，成就的少啊，少之又少。我们这个世界两千几百年前也只有释迦牟尼佛成佛呀，还没有看到两千几百年来还没有看到第二位成佛的。按照佛经里面说，还要等到第十小劫的简介，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弥勒菩萨才来成佛呀。这是果实，这是菩萨道，菩萨的果实。修因发心的菩萨不晓得有多少，可是结果实在太少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都可以成佛，可是真正就近成佛的很少。虽然禅宗，我们宗门下有这么一句话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只是见到自性佛而已呀、啊、只有速法身呢、啊、也还没有成到像释迦牟尼佛这种佛。就是密部里面修密的密宗说，即身成佛，就这个身体当下就能成佛。虽然密宗有活佛，有佛陀喀图啊，有成佛，他的佛也是顶多是名字即佛呀。天台的六即佛里面，差不多都是一般都是理即佛，越理说人人都是佛，但是实际上，距离究竟佛远之又远呐、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动静离权势啊，行藏似净非，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这叫做理即佛，我们都有啊。动静离权势，我们一举一动，统统都是不离我们本有的佛性啊。富大士说，夜夜报佛名，朝朝凡共齐，不曾离开自己的佛性啊，动静离权势。可是行藏似净非啊，越理说通通都是佛，越四相说都不是，都不是，您都是凡夫，一举一动都在凡夫的情境之中，离不开凡夫的境界，您在受苦受乐都是在凡夫，这行藏似净非。而我们这个凡夫心啊，明明随物去啊，常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都被一些物境所专啊，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呀、啊、我们都是渺渺不知归，根本没有认识自己本有的佛性，没有体会到，没有证到。所以说佛 我们都是李济佛，名字尚且还不得成啊，别说是相似就近了啊，名字济佛也要大开眼界呀啊。像偶一大师他才敢承担说他是名字济佛啊，所以他临江要入灭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名字未中真佛言，未知毕竟复活人。偶一大师他认为他大开元节，在名字位中可以称为名字即佛。那么在他当时能够真正彻底了解佛法，像偶一大师这样大开元节的人又要哪里去找啊？偶一大师临江要入灭的时候他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托付的人啊，未知毕竟复活人啊。可见说很容易，一说我们大家都是佛啊，论究竟难了，你不下凡死功夫怎么能够得到你？所以信，由这个信心开始，信要最甚神难得呀。各位要升起自庆之心，庆幸自己今天听到佛法能够升起信心来修学佛法，这是太不容易了，最殊胜最难得的啊。那么怎么难得法呢？比如一切世界中而有随意妙宝咒，这是比方。他说这个信心难得的难到什么程度呀？好像这个世间有一个如意宝珠啊，比如就是比方了，《法华经》里面说诸有智者要以比喻才能得到了解，由比方来显示这个信要最甚甚难得。怎么样子难得？好像是一切世间当中啊有一个随意的妙宝珠，这个宝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摩尼珠啊，摩尼，摩尼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随意，随你的心意。据说这种的摩尼宝珠非常的殊胜，特殊的功能啊，这个珠体，宝珠的当体呀，圆圆的，透明的啊，里面是透明的，从外边可以看到里面，清清楚楚可以看到。按照看到这一粒宝珠，什么都没有，空空洞洞，透明的一个宝珠，好像一个玻璃珠一样，摩尼珠是这样的。可是这个摩尼宝珠啊，假如你有所求，你需要什么，你挂在高床上挂起来，你向他要求，你要什么他就会出什么。你肚子饿了，我想吃东西，他会出你爱吃的东西。你没有衣服穿，你想要衣服，他会出衣服。没有房屋，他会出房屋。一切一切都随你的心意，所以叫做随意妙宝珠。这种的随意妙宝珠啊，世界上是不容易看到的。所以华严经啊，清凉果师的书抄里面，大苏说这个宝珠啊有五种殊胜。他这个如意珠怎么样的殊胜呢？这个随意妙宝珠怎么样殊胜呢？第一，圣意，殊胜的意思啊，因为在一切宝珠当中啊，如意宝珠最殊胜，没有比它更殊胜的。因为摩尼珠是宝珠中王啊，摩尼珠是宝珠中王，所以第一它是最殊胜。第二，稀意，稀少的稀啊，稀少的稀啊，最稀有，世间上最稀有，谁有这个宝珠啊？据说这种的摩尼宝珠啊，只有转轮圣王才有啊，普通人得不到，我们平常人得不到的，这是转轮圣王的轮王七宝之一啊。轮王七宝其中一种就是这个摩尼宝珠啊。 这个模拟宝珠只有轮王才有，别人没有，所以最圣。而这个殊胜的佛法，就近成佛，能你死你成佛的模拟宝珠啊，就正成佛了，成佛了，亲证到了。但是这个宝珠我们人人有，虽然稀有，可是我们人人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有佛性就有这个模拟宝珠，用模拟宝珠比我们的佛性。可是我们的模拟宝珠啊，丢在哪国啊，未来的呀，淡掉啊，不会用啊。我们大家都把这个自己的模拟宝珠啊丢在这个烦恼丛中包起来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人人有模拟宝珠，可是显现不出来，因为你被这个无明烦恼所遮蔽呀，本有的无明啊，本有的这个模拟宝珠显现不出来，所以变成很稀奇少有了。世间的模拟宝要轮王才有，而这个无上法宝的佛性人人本有，可是你没有启发出来就见不到。第三净意，这个摩尼宝是清净的啊，因为据说这个摩尼宝珠啊，你就是丢在这个烂泥里面，暖国啊，没烂泥里面，你把它丢到烂泥里面了、啊、它不会遭到染污的啊。你拿起来把它挖出来，水一冲又干净了，又恢复原状了。我们众生本有的佛性也是清净的，它不会遭到无明烦恼所染污的。虽然在无明烦恼丛中啊，它不会被无明烦恼所染污，这就是我们众生本有的佛性能随缘而不变了、所以它的当体本来是清净的，这是第三。第四贵意，贵是贵圣，最宝贵的。世间上如果有这么一个宝珠，那还得了啊，最宝贵的。可是这么宝贵的模拟宝珠我们人人有啊，就是不晓得用就是了。现在我们修行用功修学佛法目标在哪里啊，就是要把这个模拟宝珠挖出来，从烂泥里面呢找出来，找出来把它洗干净。就是从我们的无明烦恼当体当中，所谓烦恼即菩提呀、啊，把烦恼在烦恼丛中挖出本有的菩提种子来，这个最贵啊、所以模拟宝珠在世间宝珠上它是最贵的，这不止价值连城啊，实际上它是无价之宝的。第五运意，运五蕴皆空的那个运，含藏的意思啊、因为这个宝珠里面万物具备，要什么有什么，一切众生本性也是具备一切功德啊、本性里面所具的一切功德，等到你修成了啊、要现什么就有什么啊、那么这就是说这个模拟宝珠有这种五种殊胜的意义，就是胜，稀有的稀，清净啊，贵运，这五种意义。那么配合宝性论里面有一部论叫做宝性论，详细的题目叫做一圣宝性论，究竟一圣宝性论，就是究竟一圣法，佛法里面的宝性论，这个宝性就指这个模拟宝的体性啊。宝性论里面说六种殊胜，第一种是真实，第二种是世稀有，真实就是殊胜，世稀有就是稀，第三明净，那么这三种跟前面三种完全相同。第四势力，它的力量很大，那么就是跟贵的意义相同的。第五是能庄严世间，就是运意，第五的运意，它能庄严世间，世间没有的它都能够显现出来，第六最上。最上最殊胜的意义，那么这是在前面的圣意当中再发挥它的殊胜，不只是真实而已呀、而是最圣 所以圣义当中开出这个真实与罪圣两种意义来说明这个摩尼宝的属性。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显示这个信心的重要。比如一切世界中啊，而有随意妙宝珠。有了坚定的信心，这个正信就是跟那个摩尼宝珠一样的。有了这个信心啊，我们本有的摩尼宝珠才能够显现得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的摩尼宝珠永久藏在这个烦恼丛中啊，显现不出来。所以这就说明这个信心的重要啊，有这个信心才能够成就后边的修行阶位啊。按照修行的次第来说，信最重要，因为没有信，其他一些不能成就。这就是略示圣人的文字，到这里说完。这个第二略示圣人讲完了，现在第三接下去的经文呢，第三段广明信中所具行为。第三广明信中所具行为说的最详细了，后边详细说明信位之中所具备的，包含后边住行相地等所有的阶位里面的功能里面都具备啊。后边的经文很多啊，广明信中所具行为的颂，具颂有五十颂半，五十首具颂加半个具颂就是两句，五十个四句四句为一颂，五十个四句再加上两句叫做五十颂半。有五十颂半呢，说明信中所含的内涵的修行的阶位行根位里面都有包含这个道理。那么因为文字很多啊，五十颂半了那么分为三段，后边按照大书里面就分为三段。第一明所具行，说明所具的这个住行相地的行的这个修行法门。明所具行有八颂半第二变所具位很多了，在后文。第三结探其德，也叫做结探功能，最后就五十颂半的最后一段。现在按照这三段当中，先讲第一段明所具行，说明信位里面具备后边阶位的修行法门在里面。明所具行有两段，第一明信三宝已成诸行，说明信的开脱对于佛法僧三宝要有坚定的信心对于信三宝所成就的种种修行方法修行法门，所以科判叫做明信三宝已成诸行。后边接着有五首句颂明信三宝已成诸行，就是从接下去所说的若常信奉一诸佛，正能持戒修学处，以下有五首偈颂一直到第六页第六页的这个若得信心不退转，别人信力无能动这都是说明明信三宝已成诸行。第二明信辗转已成诸行，说明有这个信心具备辗转成就这个修行的法门有三颂半明所具行有八颂半了，前五首具颂明信三宝已成诸行，后边三颂半明信辗转已成诸行现在讲第一明信三宝已成诸行，因为对于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啊，成就你这个后边所有的修行法门都在里面。那么这五首句颂里面，开头的三首句颂啊，信佛成行，你们信三宝吗？佛法僧三宝， 先说信佛所成就的喜修行的法门啊。那么这有三首句诵啊，有三首句诵啊，说明啊由信佛所成的诸行啊。到了后边第六页的第三行，若能心即大供养，彼人信佛不思议。到这个彼人信佛不思议为止，这三首句诵就说明信佛所成就的种种修行法门。先把这一段经文把它念下来啊。若常信奉于诸佛，则能持戒修学处；若常持戒修学处，则能具足诸功德。戒能开发菩提本，学是勤修功德地，一戒即学常顺行，一切如来所称眉。若常信佛于诸信奉于诸佛，则能心即大供养。若能心即大供养，彼人信佛不思议。这三首句诵是由信佛所成就的诸行。你看下面一句接着，若常信奉以尊法，佛法身三宝的意义啊，经文里面很显明的标示出来。按照这三首句诵信佛所成的功德顺序加以说明。若常信奉于诸佛，正能持戒修学处。他这个经文后边都是连环性的，连环的，好像一环扣一环呢、啊，一直连扣下去的啊。这文字的美呀、啊，非常的熟真，读起来呀、啊，很是使人呢、啊、这个法喜充满的。因为时间到了，后边的经文这个信佛所成诸行啊，虽然是把文字念出来，可是已经没有时间讲了，只好留到下次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